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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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翻到305页第一行。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辩才无碍，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谓。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于佛前祝佛转轮，因狮子吼成阿罗汉。世尊应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消灭诸漏，思维第一。这是25圣说他们怎么开悟的，就是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大家应该不陌生。佛罗就是满池子。那么在前面卷四的时候，他曾经问佛，他说：诸佛已经证到了究竟，成佛了，还会不会堕落？还会不会在九法界呢？你们认为呢？成佛了之后还会不会堕落到人道，或是天人，或是六趣？不会。为什么？你们认为呢？我说堕落，那是愿，愿跟堕落不同的。堕落是无明，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搞不清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投胎在人家肚子里面住了10个月，我们在干什么。我说是堕落，不会堕落，因为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成佛在大品波的波罗蜜多经上面说，要一遍一遍的成佛，不是说成一次就可以了，要很多遍，一遍一遍的成佛。为什么要一遍一遍成佛呢？佛说了，证到了阿罗汉，证到了四果，他还要回头重新从一果开始证，看看里面有没有没有究竟的地方。证到了四果还要从实性位开始再重新来，但是他这个重新来走得比较快，因为前面已经有过修正的经验了，所以他走得比较快。就像我们读书一样嘛，你到学校听老师上课，老师讲第一遍的时候，老师上课讲你好像都懂了，可是马上要考试就不懂，所以要回家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背， 那么数学要回家一遍一遍的练习，要练习很多遍，要到考试的时候，明天要考试的，你应该你认为你都会了，可是到考场的时候写出来有的时候还不对。成佛也是要这样子一遍一遍的。所以成佛之后还有十个阶梯，成佛了之后还要有十个阶梯，因为我们一般就不说了，因为成佛离我们太远了。所以他一遍一遍的到了等觉，要进入妙觉，这时候他才金刚干慧地。我们前面讲过了吗？金刚干慧地，干慧地，我们干慧地凡夫的时候是干慧地，因为慧被我们用完了嘛，都成为知识了，不是慧，所以我们看的都有限，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也就是说口袋的钱我们用掉了，所以叫做干慧，没有慧，都是知识。所以我们从干慧地要开始，从直戒行十度开始，然后经过别相恋总相恋，从外凡位进到内凡位，再到实性位。实性位是每个台阶都有的，如果有一个台阶没有实性位就不信佛了，所以实性位是在每个台阶都有。到了等觉的时候呢，重新开始，从干慧地开始，看看哪个地方没有做到圆满究竟的，重新开始。所以要五十位真菩第六路开始，叫做金刚干慧地。所谓的金刚就是没有杂质了，你像我们金刚钻它可以割所有东西，别的东西没有办法来割它，所以我们成佛也就是金刚钻。这个金刚钻像金刚经是金刚心，没有妄心的，都是真心，一点点空隙都没有，连一个针孔的染都没有，就叫做金刚心。所以他在见世的时候他就问佛，诸佛成佛了还会不会再掉下来做人呢？佛已经跟他说了，说过了。所以我们在第四卷就认识富罗罗弥多罗尼子了。现在佛问诸位圣人他们怎么开悟的，所以有声闻说他怎么开悟的，有菩萨说他怎么开悟的，富罗罗尼子他说他怎么开悟，上次我们讲了一半，我们今天把它接下去。他说我旷劫来辩才无碍，旷劫来就是无量劫以来，从一念不觉生无明，无明就是我爱，这个我爱是有范围的，有不是佛的大慈大悲有所对象的爱，所以有了我爱之后，八识体建立，五蕴成为用，我成为用，所以那这就是旷劫以来，我们也是旷劫以来。这里说辩才无碍，辩才无碍不是抬杠。我们常常认为辩才无碍就是我伶牙俐齿，不是的，所谓的辩才无碍都是以佛的意来给众生，把众生的迷惑让他懂，而不是说抬杠。所以辩才无碍，上次说有四种无碍，法无碍、意无碍、词无碍、乐说无碍。这里看到他说他辩才无碍有乐说无碍，我们就知道这是菩萨，不是定性的声闻，不是定性的阿罗汉。定性的阿罗汉就是他不回心，他不愿意度众生。那么这里呢，辩才无碍当中有一个乐说无碍，他就是菩萨。所以佛要阿罗汉回心， 要发心要度众生，阿罗汉不愿意度众生，因为阿罗汉有神通嘛，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众生好度不好度，过去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喜欢抬杠喜欢狡辩，阿罗汉知道他就不愿意度，他觉得麻烦。所以在经里面佛一直要阿罗汉回心，如果不度众生你就不知道你考试考几分，因为我们自己读书关起房门来读书，我们自己读书容易嘛，但是呢你要去教别人不容易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有的人你教一遍他就会了，有的人教了几十遍他也不会。所以要成佛就必须经过菩萨道，菩萨道就是你在人群里面你先观看，你静静的观看众生的根基，或者人家来问你的时候你要先知道他是什么根基你再答。所以佛教这个初发心的小菩萨，我们上次跟各位讲了四忌还记得吗，四种方法。然后初发心呢，初发心的想要度众生想要教别人，有的时候人家不听他自己生气了，那就不是菩萨。所以菩萨是在人群里面，你教别人就是教你自己，你讲给别人听事实上是讲给你自己听，别人来指责你的时候你看你还会不会生气，如果你会生气你就不是菩萨，那还是凡夫。所以辩才无碍，他辩才无碍，他说什么呢，说苦空，就是苦空无我，这个是从凡夫要进入学佛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因为凡夫他所了解的就是苦，但是他不知道苦的原因从哪里来的，他只知道是苦，一天到晚苦啊苦啊，死啊也不想活了，你想就是苦。所以佛说你要了解苦的原因，你要找苦是结果，那么你要回头想想看造成今天的结果前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了解了苦的原因你就可以把心态一转，心性一转你就不苦了嘛，你把苦当作是磨练，很多事情都是在苦里面磨练而得到的经验，那么这样子就从凡夫可以进入贤人。那么知道苦的原因，你自己找了苦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念起起观，一个念头起来了，一根动了，一根动了嘴巴就会动，所以学佛的人修学的人，我不敢说是修行啊，是修学啊，修学佛法的人就要念起，你这个念头起的，你想讲一句话的时候你先想想看你讲出去的这句话会得到什么结果，那么你就不会讲了嘛。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一根一动嘴巴就动了，所以一根是一匹野马东跑西跑很快的，你嘴巴就出去了，你自己讲什么话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造业，造了业还不知道怎么造业，造了业受了苦还不知道苦从哪里来。所以五蕴是五蕴，它在恶的上面它是万能的，你讲什么话你做什么事它都给你记录的好好的，但是我们众生呢自己说的话是不记得，所以人家来跟你说他很苦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话，你听他讲，但是呢刚刚在教别人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哪里有苦嘛，我还觉得我还比你更苦呢，那你那个算什么了，你看他生气不生气，他不要听了，这是说初发心的你就注意听他讲，讲也是他的一种发泄嘛，他不懂嘛， 然后他不一定会听你的，他讲了他的苦啊，他不一定会听你的，你这时候你不要想说好我来度你啊，他跟你说我得了癌症我好苦啊，啊怎么怎么，他跟你讲，你这时候说好好好我帮你介绍个好医生，哈，很认真的，怎么人家还没叫你介绍你自己跑去介绍，结果呢你都跟他帮他联络好了，人家还不要去呢，这时候你呢生气了，你是菩萨吗？而是说不要多事，很多事情不要多事，你看对方要怎么反应，因为每一个人有他的考量，生活上面经济上面，你就是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地方他不要钱的，但是众生是要面子的，你要知道你要给他面子，你时机没有成熟，你这时候你不要吭气，没有众生不要面子的，所以呢在教众生的时候都要耐心听他讲，那么他有一个诉苦的对象嘛，对不对，他觉得给你讲了之后你不会把他的秘密讲出去，很多人生病不愿意人家知道的，这是凡夫嘛，修学的人呢他生病他会愿意人家知道，为什么他愿意人家知道呢，因为他希望经过他的经历让其他的人有所警觉，所以生病的人他有很多的心境是不同的，学佛的人他不在乎的，他会把他所经过的怎么犯病的怎么中间的怎么治疗过程他都跟别人分享，叫别人以后不要生病，所以在学佛的时候跟没有学佛的人有的时候是差得很远的，所以说苦如果这个人根基比较利一点善根比较多，你就跟他说苦的来源，找到苦的来源把苦转了，既然受了苦有你的经验以后将来讲给别人听就是空了嘛，这个苦就没有了，转成没有了嘛，没有苦就是空了，没有苦空，空就是你的经历成了智，还不能说是慧哦，是智，不是知识的识，是智，智慧的智，成为智。什么叫空？空不是一无所有的，空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坐在那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不是的，空就是善，众善所具，空空里面有妙有啊，所以它是众善，众善成为一个方向它就是空，所以找到了苦的来源把苦转了，把心境转了，心性把它转了，转了就是空，所以他说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实相是大乘心啊，实相我们一下子也说没有办法说的，我又不是佛，所以不是一下可以说的究竟的，因为在妙法莲华经上面佛说实相，我们在前面也略略谈的实相，现在就是简单的再说，实相无相无不相，什么叫做实相无相，它又无不相，无相它又有相呢，实相无相，无相是你自己心中没有相，心中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分别，没有说这个人长得好，这个人地位高你就对他，你心里面就对他好，这个人无家可归的穿的衣服很脏脸上都是黑的你就看不起他，你心中没有这个相，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众生佛性是平等的，只要是会跑的，只要吃饭的，只要有一根的，所有的有情众生他都有佛性，只是外面的相不同，大家都有佛性，大家都有慧，都有如来藏， 但是呢，因为造业多，所以如来藏就遮住了，成为五蕴。自私心强，那么就到了三恶道去了。善根强的就到人天人，所以就是外表不同，但是心是相同的。这就是佛说为什么要把第七世的没落要把它转为平等，第七世的我要把它转成平等性质。我前面讲了很多了，为什么九法界的众生都有佛性，本来都是佛，今天成为九法界，每个人长的样子不同，每个人个性不同，每个人习气不同，本来都是穷的，本来跟佛都一样，现在不同，就是一个心嘛，我嘛，我们的我把我们自己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实相无相，无相就是所有外面的相，有情众生的相跟我们原来都是一样的，无不相。无不相就是所有外面的无情众生，他跟我们有情众生一样，一念不绝有了有情众生，也就有了无情众生，同时的，同时来的。无情众生也有他的来源，不是没有，任何一草一木他都有来源，不是突然的，也不是自然的，它都由因缘而来的，所以它本来就清净，就是我们让它不清净。所以实相，当然实相在天台宗里面它也分成藏通别圆四种修行人他所体会的程度不同的实相。那我刚刚讲的是原教的，那是最立根的，是诸大菩萨他们所行的。现在在这里就不再讲实相，以后有机会再讲实相。所以先说苦空，从小乘开始说苦空无常无我，那么再进入到大乘的实相。当然修学佛法并不是说我学大乘我不要学小乘，不是这样的，小乘是基础，没有小乘的基础，大乘是没有根基的。所以小乘是直接严谨，小乘直接严谨，菩萨也要直接啊，哪有菩萨不直接的，菩萨一样要直接，菩萨直接更细，比小乘直接的还要更细。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微妙开示。所以从小乘大乘如是乃至恒沙法门，恒沙如来秘密法门，如来乘佛乘秘密法门，这里的秘密法门并不是说佛不教我们，那么佛要把这个佛乘如来乘的法不传给我们，不是的，而是所谓的秘密就是佛所证得的，凡夫是没有办法体会的，除非你自己要证得，因为它更为细。比如说你在小学读书，你大学里面上什么课，对小学来说它是秘密，它不知道嘛，它所接触的就是小学的范围，二年级就不知道三年级在读什么，三年级不知道四年级在读什么， 所以四年级的课程对三年级来说它是秘密，那么五年级的课对四年级来说它是秘密。那么佛法跟我们世间读书也不大同，我们世间人读书就是你把它记得就可以了，记得了考试的时候再把你记得的再写，记多少尽量的写在考卷上得几分，考完了就忘了。佛法不是，佛法是要自己去体会，就好像吃饭一样，你光说肚子饿，你从来没有吃过饭，你就不知道吃饱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你要自己去吃饭，你才知道吃饱饭吃的刚好八分饱或吃的很胀，你自己去体会。佛法是每一个人自己都要体会，而不是知识，佛法要把知识要转成智慧，就是要去体会。所谓的体会的就是开了一点小悟。什么叫开悟呢？开佛之见，开佛的之见，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是佛的之见，不是众生的之见，所以叫做开悟。我说我于与众中微妙开示，所以你看他说我于大众中，他是什么根基的，我就对他说什么法，叫做微妙开示。得无所谓，得无所谓，我们众生所认为的无所谓跟菩萨的无所谓是不同的。所谓的无所谓，第一个一切智无所谓，一切智就是空智，我们讲过一切智是二寸声闻，他要证得的一切智，空就是空，什么事情都不执着就是空，空不是没有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不执着。但是对我们刚刚进入佛门的人呢，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去沾，眼睛一碰到了外层什么东西就把它拿来了，都是沾。那么你真正要进入到修学有了成绩出国到阿罗汉，没有能力嘛，没有能力像菩萨百花丛里过一夜不沾身，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你就刚开始就你不要去沾，一切智就是空智，不要去沾，没有这个能力。一沾了之后心里就高兴了，不高兴了就起了七情六欲，就把心就扰乱了，所以一切智无畏。电视不要去看嘛，电影不要去看了，录影带不要看了，你所接触的都是佛经，所接触的都是佛法。第二个，说藏道无畏，说障障碍我们修行的菩提路是哪些法。比如说我常跟各位说，佛告诉我们要守戒，守五戒，你要知道啊，这是这个你要有这个勇气啊，你没有这个勇气的话，你就会说哦，没有关系，淫欲可以分成正淫邪淫，在家人可以淫，那是正淫，出家人不能淫，所以出家淫那是邪淫。但是佛不是这么说的，佛就是一个法，大家都是一样，没有说这个法你可以做他不可以做，你可以做他不可以做，那么做的人还成佛的快吗？不会嘛，佛在经里面他都没有分的，所有众生佛都看成是他的弟子，他没有说啊，你可以吃肉没关系，你不可以吃肉，你吃肉的人很快就可以成佛了，你不吃肉的人要这个要修行要久一点，佛没有分，没有一部经典是这么说的，佛就说要守五戒是根本戒，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该要到地狱的还是要到地狱去，该到三恶道还是到三恶道。你不是说我不敢学佛了，因为学佛佛告诉我要吃素，我是不能吃素了，我去学那个可以吃肉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了就是该下三恶道。 但是很多众生他听了他不高兴呢，他不高兴的他说，他就会说我要去那个我喜欢的、可以吃肉的，可以吃肉，那么还可以这个方便妄语的。佛说了，妄语就是妄语，还有哪方便妄语呢？所以很多人他就喜欢你来哄他，但是呢，今天我如果不照佛的话说，我来哄你们，来跟你们说，没问题的，可以这么做了，五戒都有方便的。这第一个下地狱的就是我自己。很快就到地狱去了。那么因为这不是佛所说的话，佛说这是魔所说的话。那么你们会说魔也很大的力量啊，我是魔，我如果我不知道佛的话说我是魔，但是我没有魔的力量，我只能做魔民魔女。因为魔，所谓的魔也是当初的修行人走错路了，他在转五蕴为空的时候，他色蕴转了，色蕴空了，受蕴空，想蕴空，行蕴空，到了行蕴的时候，他行蕴我，行蕴就是我吗？我要把它转空的时候，这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境界，他一执着那个境界，他就成魔了。或者适应线八识上面的种子他都看得到了，他也看得到八万劫前众生为什么会有众生，他都看到了虚空怎么他看到了，他这时候他走错了，说他有力的魔是有力量的，他是以前他是修行人，他走错了。佛说等到他的定力，因为魔他也是在，他是直戒，他以前是直戒的，他直戒严谨，所以他有定力，但是他一念错了之后，他不知道他错了，那么他执着的在那个境界的时候，他就成为魔了，但是他有力。那么如果我不照着佛的话去说，给大家说我只能做魔民没有力。所以第一个下地狱的就是把佛所说的经改成自己所说的了。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让大家听得高兴，大家都人多嘛，那么人越多你下地狱的时间越长。所以佛经就是佛告诉我们一条路，你不想生死轮回，你就照着佛的话去做，做不做都在于你自己，没有人会处罚你自己，但是你自己的五蕴处罚你自己，不会别人处罚你的，也没有说到了地狱有一个地狱鬼地狱族来处罚你，是你自己的五蕴转了。因为五蕴是从如来藏来的，如来藏是慧啊，那五蕴是染的，所以五蕴它转了，你所它所幻现出来的这个地狱族，那么刀山啊，这个铜铁啦，热火啊，他转成这个了。我们现在活的时候是用五蕴，那么看你造了多大的业，五蕴到时候通通转。为什么要五蕴转呢？因为要把这些所造的业要消掉，要用苦把它消掉。所以说障道，障碍修行的道路是什么？哪些事情是障碍我们修行的道路的？在五十位真菩提路上面，哪些法是障碍我们修行的，要把它除掉。第一个就守五戒，五戒守好了，行十度，我们一般人说六度，但是华严经上说十度，十度是菩萨所行的十度，六度再加上方便愿力智，就是菩萨必须修的方便。这个方便不是我们众生所说的方便哦，我们这里的所说的方便就是华严经上面所说的方便，众生是什么根基的你就跟他讲什么法，你不能把你所学的一股脑通通都教他，他接受不了。 你慢慢教他，他慢慢一点一点的吸收了，这叫方便。但是都不能够离开佛所说的正法，不可以改。所以讲经必须要以经典为依据，不是以自己的意思为讲。方便愿，菩萨都要有愿，愿就是度众生的愿，没有说哪一位菩萨所发的愿就是佛你保佑我吧，这样让我的孩子可以考上个好大学，没有这种愿的。所有的愿力都是度众生的愿，都是把自己所学的所证的全部给其他的众生力。有了愿，有了力，直接严谨，有了力量才有力量。智，智就是智慧的智，因为转世成智吗？我们现在是世知识，我们现在是知识的识，识字分别，是所有的分别都叫做识，转识成智，成为智。五识，五识识是分别，眼识、耳识、舌识、身识、意识。那么眼、耳、鼻、舌、身、意，意就是第六意识。所以五识要转成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成就八识上面的大圆净智。所以成佛在五根，下地狱也在五根。所以五识清净了，八识上面就清净，它的种子是清净的。八识清净了，六识的一根它不会乱动，都在善的。七识的我不会分，不会我执我见，不会我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么强，不会。所以七识的我才能转成平等性质，这以前都讲过的，今天是再给你们复习，你们要能够记住，记住之后你才能够做嘛。第二第三个，漏尽无所谓。漏尽，我们一般人说漏是什么、房屋漏水的漏，尽就是这个尽，就是尽，尽头的尽。漏尽无畏，漏尽无畏，我们一般人说的就是烦恼障、所知障。所知障就是我们因着一般的见闻觉知，我们的见闻觉知常常障碍我们学佛的。见闻觉知还不是我们世间人读书的那个在书本上的那个知识，还不是哦。一般的见闻觉知就是听来的、看来的，从报纸上这个看来的，这个叫见闻觉知哦，还不是说去读书的。读书书本上，你看孔子、孟子，还有我们到学校去读书读的数学啊、生物啊、生化呀、物理啊，这个还是正的。但是我们读书也读不好，是不是？读书也读不好。我们以前所读的书，难道我们现在书本上的一字一句都记得了吗？没有嘛。但是如果我们把书读好，所以我说各位，你们在学校读书，你要把书读好，你书读好进入佛门，一面学佛，那么把书要读好，书读好再配合这个佛经，你可以把你所学的这些转成五明菩萨的五明。你书读不好，你五明没有，你要教人家你怎么教啊？你来一个化学博士啊，是不是？如果来一个化学博士或来一个物理博士，你讲不出来眼睛的见经，你跟他说见经，他不懂见经，因为见经是佛说的，见性他不懂。你光是说见经你也没有体会，你也光说见性你也不懂，你就跟他说反正你自己去体会就好了。他心想这个眼睛的构造我都知道，那么光线的折射焦距你都不懂，你光是叫我去体会，你说的他不懂，他说的你不懂，所以你必须要懂得他所学的眼睛是怎么样把光聚起来，怎么样到视网膜上面有一个倒立的影像，那么 即使有个倒立的影像在你的视网膜上面，你心不在的时候你还是没看见。你这样子一讲他懂了，他很快就懂了，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不懂嘛，他只知道眼睛，他没有想到心嘛，还有心在啊。如果你心不在的时候，人家站在你前面你还是听没有看到啊，他没想到心，你这么一跟他讲，他的对啊，没错，所以他这样子他很快就进入了，所以他是才听你的。所以你世间的这些知识可以转成菩萨五明，那么你好教。你如果世间知识你不懂，你怎么教啊？你光说你自己去证好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学问是无止境的，并不是说我们世间的知识不用学，世间知识不用学就是报章杂志上面的小说呢，杂志那个不要去看，那些不要去看，要看就是看正正事事的，要去读，那个是要花时间，那个要花脑筋的，那个可以去读，那么那个一转就可以成为慧。不然你慧从哪里来的？你说我坐在这打坐吧，慧就自己来了，他不会来的嘛。就像我上次说的，你肚子饿了，你光说坐在这打坐，说我肚子饿了，我肚子饿，你光在这里打坐说我肚子饿，我要吃饭，饭来了吗？没来嘛。天人不会给你送饭来，为什么天人不给你送饭来？你没有到这个层级啊。有四大色身他就要吃饭，所以你光坐在这里，我肚子饿了，天人啊你送饭了，他才不给你送饭来。你要到了那个程度，有了那个程度，天人给你送饭来。因为香积国，有一国啊是香积国啊，他不要自己去做的。一起这个念头他就有了，都是幻化的来的。但是我们是娑婆堪忍世界嘛，要去做。学佛也是一样，要去做。你听经听的无量劫，佛说了，听经听的无量劫，最后还是堕落一禅题。为什么没去做？光是听，听的不去做。所以佛说还不如一日修无漏学。你听了很多的经啊，每堂课我都没有缺席啊，听了很多，但是没去做。就等于你在学校上课，老师教了好多，你都去上课，每堂都是课上了，你懂不懂啊？你光是听，你也回家没练习，你考试考出来吗？考不出来。所以要去做。所以漏尽无所谓，漏尽就是自己要去做，要把所知障就是见闻觉知都是障碍的。你要学医，你就好好的进入医学院，进入医学院毕业之后，并不表示你是医生，是很好的医生哦。出来之后要磨练，要经过无数的磨练。所以很多医生啊，开刀医生就说啊，我在学校所读的跟我现在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这个道理。你要经过磨练的，你后来的实习，你后来的磨练，然后让你的技术能够很熟。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必须要把所知，就是见闻觉知，报章啊，这种电影明星的事情啊，跟你什么相关？我看人家看报纸，第一个看电影，看这个娱乐版，那跟你不相关嘛，那都是是是非非，不要去看。所以娱乐杂志不要去看，这些都不需要看，妨碍修道的，这些都是妨碍我们修行的，修学的。所以所知障要断掉，烦恼障就是说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遇到跟自己心不顺不合，不顺自己心而起的烦恼，你这时候你要想一想啊，所有的这些烦恼你把它转了，是磨练我自己，你就不烦恼。你烦恼它也在，你不烦恼它也在，你把它转了是磨练我自己，不然要什么时候才磨练？那么这时候你就把它烦恼这样转。所以你烦恼从哪来的？世间的知不够，世间知不够，因为我们都是比较，人家有的我也要有，他家有冰箱我家也要有冰箱， 他有房子我要有房子，他有汽车我要有汽车，他有那个牌子汽车我也要那个牌子汽车，就是跟人家比较。干什么跟人家比较呢？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你充实你自己，不要看人家，你也会有，你充实你自己，时间到了你自己也会有，是不是？你不要去跟人家比较，所以烦恼都是跟比较来的，跟别人比，叫漏尽无所谓。我们应该是跟自己比，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好，我今年有没有比较听佛的话，今年有没有照佛的话去做，而不是跟别人比，跟你自己比。第四个，说断尽无畏。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表，你说出国，出国他有条件，须陀环他要断88识，88识你要知道哪88识啊，都没讲过了，你们自己回去查查看，谁还记得88识呢？是不是88识要断掉？你都不知道88识，你怎么断88识？没有断88识，怎么做进？怎么证出果呢？出果就是须陀环，这是最起码的。但是这也是很不容易证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很不容易证的。那么二果还要断，就是81品思惑，三果到四果。他才断尽，不是还不是真正断尽，他扶住了，就是压住了，等于石头把草压住了，他没有完全断，就是压住了，所以他正有余涅槃。所以富罗罗他无量劫来都是用事无碍辩，在人天里面说法无畏。所以他说法已经很久很久了。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于佛前助佛转轮，因狮子吼成阿罗汉。所以佛他说 这下面就是他说他怎么样这个正道的阿罗汉。他说在般若会上啊，佛要他给大众说法，在般若会，是说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嘛，在般若会上佛要罗汉讲经给菩萨听。那罗汉说我不敢讲啊，菩萨超过我的，我不敢说啊，我说的一定很多不对的。佛说你要说，说给菩萨听，所以要这些阿罗汉都讲给菩萨听。为什么讲给菩萨听？你们想想看，佛为什么要阿罗汉讲给菩萨听？因为你讲给菩萨听了之后，菩萨知道你哪里讲的不对，他是不是可以纠正你啊？你讲给凡夫听，凡夫不懂啊，那凡夫都会说哇他好了不起啊，他讲的这些名词我都没有听过，哇你修行真好啊，真棒啊。凡夫说的是不算的嘛，因为凡夫他自己都不懂啊，所以他看你好像很懂啊，其实你讲错没有错，凡夫是听不出来的。所以外道他十句话里面有半句话是他的意见，九句半是佛说的，凡夫听不出来的。所以大波涅盘经上佛说的哪些是佛说的话，哪些是魔说的话，你不注意的话，有两个字是魔说的，他放进去你都不知道，你都说是对的，我们就是似是而非的认为对，他讲错了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他怎么辩驳。所以你讲给菩萨听，菩萨一听就知道你错了吗？你想实际里面你有半句是错的，那么他就会告诉你你讲的不如法了。因为佛也不希望因为你讲经讲不对了而掉到了地狱，佛不希望这样子嘛。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阿罗汉他不愿意讲经啊，很多人他不愿意讲经嘛， 我讲经，我发心讲经，结果我掉到地狱去，我不讲啊，对不对？他不愿意讲。但所以呢，我常常说，正式讲经的地方就有佛在，就是这个原因。佛的加持，在冥冥中的加持，就让你本来你这一句话不懂的，你在讲的时候你就懂了。他明佛是冥冥中的加持，佛不愿意让您众生下地狱的。那么你讲给懂的人听，他事后就告诉你，你这句话讲错了，你把它改过来，改过来下次你就不错了。所以须菩提就说了，世尊要我讲，他也是自己，他自称他也是阿罗汉嘛，事实上他是菩萨。那么事实上他过去就已经成佛了，他示现成为阿罗汉。他说，世尊要我讲法给菩萨听，这不是我的力量哦，我没有这个能力哦，这都是佛的加持才让我第一个敢讲。你敢讲吗？你说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你在这个诺贝尔奖的博士的面前，你跟他讲物理，你敢不敢讲？你不敢讲。第一个要有勇气，是不是？要有勇气呀。他是世界的大师，诺贝尔医学啊，他大师。你这刚刚毕业的小医生，你敢跟他讲吗？所以第一个要有勇气，你自己充实你自己。第二个要谦虚，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位是菩萨，他头上不会写我是菩萨，你不晓得在座哪一位是菩萨。所以也许你看不起的那一位，他来跟你讲说你这句话讲错了，你还看不起他，他也许他就是菩萨，那你就失去机会了，改正的机会就失去了。所以要能够接受别人的错，别人告诉你错了，你马上当众给他改了，改了就没有这个业种。你不要说你给我坐下那里，你懂什么？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嘛，看不顺眼他啊，穿一个破破烂烂的，常常菩萨就是穿一个你看不起的那个样子的衣服的，他绝对不会穿一个这个挂璎珞的，他不会挂璎珞，他也不会带着金光宝气，他不会的。所谓的菩萨挂璎珞，是指他所修行的法，他所修行的法是清净法，是叫做璎珞，不是身上带着珠光宝气，不要弄错了。所以要无所谓，在般若会上，这些罗汉讲法给菩萨听，叫做诸佛转轮。轮就是这个轮子经过的地方，那么都会把不平的地方把它压平。也就是说，佛说法能够把我们的烦恼转了，我们的烦恼可以转。那么轮，也就是这个轮上面是车子嘛，车子可以撑载东西载人的。也就是说，佛说法能够把我们从生死的海里面的这条船，把我们载到涅槃的另外一边。所以佛常常说，佛用大船把众生要载到另外一边去，佛都是用大船来比喻。那么佛也用浮法来比喻，我上次给你们讲过什么叫浮法，就是用浮筏来通过这一个生死的海。浮筏还记得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救生船，就是这个塑胶所做的那个救生船。那么救生船如果上面有一个针孔那么大的一个孔，这个救生船能够到另外一边吗？不能。为什么？沉下去了，漏气了。那么这个针孔大的孔是指什么？还记得吗？这孔是指什么？这个救生船上有一个针孔，或者有个大针孔、小针孔，这个针孔是什么？谁记得啊？
缺点
就是戒律不够严谨， 直戒不严谨，戒跟律上面有缺陷，有缺陷就是指的那一个小洞，救生筏上面那个小洞，就是不直戒，不直戒就等于这个救生圈，这个救生的这一条浮筏上面有个大洞。那么律，佛说的戒跟律是一样的，没有说哪一个小，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所以佛就用了浮筏来比喻，浮筏上面有个小针孔，一样会掉下去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佛所说的经典上的一切都是我们要做的，没有说这部经我就是选佛说的这部经，上面呢没有说要直戒的，那么这部经佛说要直戒的我不选，没有这个道理的。因为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整体的，你没有能力去选择说这部经是好，这部经不好。如果这部经好，这部经不好，那你超过佛了，你才能选择吗？那就是凡夫的分别。所以每一部经佛都教我们要直戒，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上面告诉菩萨，这都是你们要做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三几本吗？在那边吗？那全是教，都是菩萨法，菩萨必须要做到，每一点都不可以疏忽掉。所以每一部经上面都是教我们要直戒，直戒要严谨，身口意三业，要直戒严谨，身口意三业才能够转成佛的三德密藏。我们常说佛的三德密藏，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怎么来的？就是我们也有啊，但是我们不做啊，我们不做，所以我们才有身业口业意业。但是佛的没有业，他这些全部转成德了。所以佛说我所有的众生都有，但是众生不要做。他说他苦，但是他就是要向苦的方向走，你叫他离苦他还不要。所以叫做诸佛转轮。那么狮子吼，什么叫狮子吼呢？就是说佛说法，佛以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声音是一个，但是所有的众生他都可以以他的根基来理解佛的法，所以他听的都很高兴。那么狮子吼，狮子吼表示是说狮子是兽中之王嘛，他一吼别人都怕嘛。但是这个佛这里的狮子吼，就是佛说法的时候众生都高兴，不像我们讲法啊，有人众生有人就不高兴，是不是？因为没有神通嘛，佛有这个大神通嘛，一声声在佛一说法的时候在想什么，这些众生在想什么都知道，佛都知道，不像我们啊，我们在讲什么众生在想什么不知道嘛，你只能看他脸色高兴不高兴，是不是？你只能看他接受不接受，他或打瞌睡没打瞌睡啊，有没有打妄想，我们只能看这样子。但你看他脸色不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不能接受你说的这个法了，所以你还要再婉转一点嘛。所以对于初学的初听初的来的，我一定没有说叫他守五戒，一定说你吃素吧，对不对？你就不能够跟他说你五戒都必须要守，因为他第一次听嘛，所以你就跟他说你吃素吧，你吃素你还要做给他吃呢，他不会做嘛，你还要做的素是给他吃呢，这才他才听着，你做的好吃，回去就照着做，怎么你烧豆腐怎么随便烧就好吃啊，怎么我做的豆腐怎么烧了几遍也不好吃啊，你还要跟他一遍遍讲啊。哎，他就坐在那里看看你好像烧这个豆腐也没怎么样嘛，三下两下就做好了，他怎么这么好吃呢？哎，做豆腐还是有秘诀的，你们烧豆腐啊豆腐里面就不能加水，就叫靠豆腐本身的水，你豆腐里面加了水的时候它就不好吃。所以呢，你说什么？告诉你们烧豆腐的方法是最简单的， 我那个豆腐啊，三分钟不到，两分钟就招好了，是不是？那豆腐，你买了豆腐之后，豆腐里面的水倒掉，冲一下，冲一下，你这锅子里面先放油，油放了之后放酱油，放了酱油它不是就开了吗？是不是就开了？然后把豆腐切切切放下去，搅一搅，盖起来，一分钟，它就整个豆腐都嫩了吗？嫩了之后放点胡椒粉，放点勾芡，拿起来了，这快吧？但是你今天加了水下去，或者你先把豆腐放上去，那这不好吃，就是这么样子，没有什么秘诀。所以常常法师说，我来看看你烧什么豆腐，怎么烧的、啊、他坐在那里看看了之后说，我看你烧豆腐也没怎么样嘛。我说是没有怎么样啊，但是你要看这个豆腐的颜色出来好看不好看，你不用尝着。所以你也像我们吃素的啊，蒜啊葱啊这些都不算不放的，就是这么样烧烧就出来了，最快的方法。而且呢，豆腐切的大小也要适当，切的不适当它味道不进去，那你切的过大了也不行，过大了它里面中间味道没有进去，所以你切的还适当。好，你说炒青菜吧，人家炒青菜不好吃，那我青菜也没放盐啊，你们不是都吃完了吗？不是也很好吃吗？那我青菜也是还咸，那还咸这个如果有油的话会这个太咸脏，菜先倒进去，油再放进去，盖子一盖，炒一炒就好了，就出来了嘛，两分钟不到就炒好了吗？所以你们自己试试看啊，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方法，那么大家都吃得愉快。那么初初你叫他吃素的他不干的，你至少你就要会一些菜吗？哎，让他吃的哎不错，他会说，你跟他太太讲，以后啊你都做成这种菜的话我就吃素。他不说他去做，他叫他太太做。所以第一个你就叫他吃素开始，吃素就是有功德。但是呢，虽然有功德，我们不记这个功德，虽然你不记这个功德并不表示你有这个功德，你要明白哦。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吃素就是我们该做的，众生是平等的，你本来就该吃素嘛，你为什么吃别人的肉呢？你吃别人肉你不如吃你自己的肉，我常常这么说，你自己肉比较干净，你天天吃的是白米饭，吃的菜是干净的，那些动物吃的是脏的，你还说它脏。我们天天洗澡，那动物一生也不洗个澡，它洗的吗？除非是那宠物你帮它洗澡，是不是？那要不然是杀来吃动物，它洗澡吗？它给它洗澡吗？用肥皂去洗吗？没有嘛。所以第一个就不要吃别人，第二个不要妄言，不要妄语。所谓的妄语啊，就是在背后说人家。我常常说，你有够胆的话，你在当面说人家，你不要在背后说人家嘀嘀咕咕，干什么在背后说人家？这个都是造业。你觉得他错了，你当面跟他讲，他会改，是不是？你在他背后讲，那么这个人他又帮你传话传去了，传话了中间又加油添醋加了一点，你说这个能这个会这个他会原谅你吗？这不会的。是第一个，不要在别人背后说人家。当你看到别人错的时候，你就想想看，我也是犯过这个错。你虽然现在没犯这个错了，你要想想看，我以前没学佛的时候跟他一样也犯这个错。所以你应该有一种慈悲的心要起来，你想想看，从他身上看到我过去的影子，而不是说马上骂他。他几岁嘛，你几岁嘛，他没学佛你学佛了嘛，他学佛几年嘛，你学佛几年嘛，是不是？学佛久的人就要谅那个刚刚入佛门的人，你不可以轻视他。这妄言，两舌就是搬弄是非的，那恶口就更糟糕了。绮语，什么叫绮语啊？嘴巴上面就四个绮语，说俏皮话，就是故意去兜别人，然后说让你猜好了。佛说这都不可以的，你要吗你就跟别人讲，你就不要兜别人。你说我跟你讲一件事啊，讲一半的时候那不讲了，人家还正在专心听，你不讲他还不讲了，他说你自己猜好了。佛说不可以，你要你就跟他直讲，你要吗你就不要讲，绝对不可以绮语或者说俏皮话。他明明很矮，你跟他说哎呦你今天好高啊，这都不可以的。所以在口上面，在十恶里面 我们有十善道嘛，那十恶里面口就占了四个，所以就是我常说，你想嘴巴开口要骂人的时候，你等多久啊？两天，等了没有啊？你们等了没有啊？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想要责备别人的时候，要等两天，你等了没有啊？所以你当你要讲出去，你就记住我说了，等两天，那么这样子两天过，你自己就忘了，就算了嘛，就不造业了。喝酒，喝酒就是迷迷糊糊、昏沉，所以它有两个意思，一面就是喝，一个喝酒就是不要喝酒。佛说不喝酒就是不喝酒。那么我们一般人说喝酒，喝酒对身体好，每天一小杯，每天一小杯，越来越的变成一大杯，因为上瘾了嘛。佛说不要做的就是不要做，因为佛诸佛没有妄言的，没有妄语的，佛说的所佛说出去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妄言的，只有众生才妄言。我们随便答应人家一件事，然后下礼拜不见了，他说下礼拜我做书系给你啊，你等吧，你指望他做书系来，结果书系没有。所以众生说话就是忘记，常常忘了，这都是妄言。所以你要记住你讲个什么话，你就要去做，你就练习的。所以佛就是如狮子吼，说法无畏。因狮子吼成阿罗汉，所以你看这里是说法而成阿罗汉。所以你叫别人要直戒，你自己不直戒，别人谁听你的啊？所以你叫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做到。也就是说你在讲经的时候，你照佛佛讲经的佛你照着佛经来讲，那么你也照着佛所说的来讲，你就要做到。你没有做到，你要知道很多眼睛就看着你啊，看你做到了没有啊。所以佛说，所以他说世尊应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这里的魔不要去外面找，魔是自己的心魔，魔是自己的五蕴魔，魔不是外人，魔是自己。外人是伤害不到我们的，要想要伤害的我们，是我们的心魔自己起来，我们心魔自己起来才把外魔引来的。所以五蕴魔怨，怨就是有对象，就是跟别人呢针尖相对怨。佛问圆通，我以法音，就是说法，就是佛怎么做，那么他也照着佛的这个怎么做，佛的一言一行，佛的说法，佛的音声，他都照着佛的话去做，那么以法音降伏魔怨。所以讲法讲经给别人听，就是讲给你听，你自己要照着去做，那么别人是这个其次，他才能受惠，你自己先受惠了嘛。消灭诸漏，漏就是生死，漏就是有为，漏就是因缘，所有的因缘才能够生法，就是因缘所生法。因是种子，缘是助缘，在八识上面的业种，每一个业种上面都有见分，都有相分。所以你这一生你会碰见什么人，你跟他有多久的因缘，你跟他是什么样的因缘，这都是过去生生世世你在八识上面这个业种跟他的八识上面业种有同分的地方，有共同相同的地方。所以漏就是因缘，我们的因缘，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听经，我们是跟佛的因缘，跟佛有因缘。那么你跟那家公司能够做多久时间，这是你跟那个老板还有那些同事的因缘。所以消灭诸漏，就是所有的有为法上面的因缘我们不要，在有为法上面的因缘我们不要， 我们要向清净的因缘，有违法是生死啊，生死就会造成恩怨呢，就是因为有恩怨吗？所以他说他是这样子，他证道的阿罗汉。你再看下一位，306第二行，优婆离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亲随佛欲成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自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成佛教我，成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仪，八万维系，性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即灭，成阿罗汉。我是如来众中纲纪，亲应我心，直戒修身，众推为上。佛问圆通，我已直身，身得自在，次第直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思维第一。那优婆离，那么优婆离从空座而起，顶礼佛足，身清净，而白佛言，口清净，所以身口意三业清净。他答佛，他怎么证到了圆通？我亲随佛欲成出家。那么优婆离呢，他是佛在做太子的时候的这个臣子。我亲随佛，他说他怎么样得到，怎么样证到的阿罗汉的原因。那么佛做太子的时候，因为看到这个人生有生老病，生老病苦吗，所以就想要出家，但是没有，因为国王看得太紧了，他的父王看得太紧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心中就是闷闷不乐。那么他有一天在游北门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位进居天人，天人所幻化的一位比丘，那个比丘是天人幻化的，身呢披着袈裟，手就拿着锡杖，拿着那个锡啊，金银铜铁锡啊，一个金字旁一个容易的易，拿着个锡杖就在太子前面走过。太子就很奇怪说，你是谁啊，你穿的衣服，因为你要知道婆罗门呢跟比丘所穿的衣服有不同的地方，出家人所穿，出家人所披的那个袈裟啊，那么婆罗门呢他所披的也像出家人那个衣服一样，但是婆罗门呢他腰间呢他有细的一个腰带，他身上有挂的这个珠宝，所以是不同的。那么出家人身上是没有挂着，没有挂这些金银财宝，但是婆罗门呢他挂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婆罗门呢他这里是系了一条腰带，这个身上啊手上还挂了一些链，什么金项链这些，所以他就没看过。他就问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因为那时候婆罗门刹帝利首陀吠舍啊，那个印度的四姓嘛，四姓，那么当然佛这个佛的弟子里面，那么宫廷里面很多都是婆罗门呢，都是这个他们那时候所说的这个修梵恨的，而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所说的修梵恨也是不是像佛所说的这么样直接严谨的。那么进居天人所画的这个化身的比丘，他说我是比丘啊。那么太子就说，什么叫做比丘啊？他说出家修道就是比丘啊。那天人，那么那个太子说，你修什么东西啊，你修什么道啊？他说我修的就是要断生老病死的道啊。那太子就很高兴，他就想，哎， 可以断除掉生老病死，他还想再问那怎么修啊。那比丘将锡杖啊一挥就走了。哎呀，他心里想，哎呀，我真想是跟他去啊，回去跟父亲请愿。父亲说不行，一听这个太子想要出家了啊，派了更多的兵呢保护他，又派了很多的宫女啊，哎，又来引诱他，太子还是不高兴。那么到了二月初七晚上，他在天空上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你们不要认为这是神话，这是真的。为什么呢？我们以前不是听过这个有一位这个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有一位这个是哪一位国王的他的老师啊，他听见天空有说还我头来啊，还我头来啊，他就说你杀了这么多头，你怎么还人家的头啊？你的头才一个，你杀了这么多头，你怎么还呢？哦，他这么一听，是啊，怎么还呢？所以伽蓝菩萨这时候心就静下来了，就是观圣地。如果你直接清净，你真的照着佛的话去做的话，你是可以听到的。你在这个看经的时候，你有不懂的时候，就会有人给你讲解，那不是神话。因为我们讲话，能够讲话是我们的心，无形的心，非物质的心，指挥你的嘴，让你的嘴、嘴型、舌头、牙齿配合，能够讲出来话。如果没有心，你是讲不出来话。那么我们在梦里面做梦的时候，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的眼睛是闭着的，你的嘴巴是闭着的，可是你看到别人，你可以跟他讲话。你们有没有这经验？有。你那时候在梦里面，你是怎么样跟人家讲话的？你的眼睛是闭着的，你正在睡觉，你在梦里面，你会开口跟别人讲话吗？有的时候刚刚吃素啊，还会去吃鸡腿呢，你用什么吃的呢？还是心嘛，还是非物质的心嘛。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个非物质心指挥的这个四大啊，动、吃饭啊、穿衣啊。假如我的身上没有心，我坐在这个地方就跟木头一样不会动。就是我的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非物质的心，所以你才能够做各种的事，你才能够说话，你才能吃饭。虽然我们说在梦里面是过去的事落下来的尘影，叫做独头意识，但是我们白天醒来的时候，过去很久的事你会记得，你所记得的事都是跟别人的恩恩怨怨。怎么记得的呢？坐在这里你没想，你突然记起来，他还好像还欠我一万块呢，你本来根本不记得的，你怎么又记得呢？哎，某个人他上次还骂我呢，哎，你怎么想起来了？你没想啊，这都是独头。所以我们白天有独头意识，我们晚上睡觉也有独头意识，醒来的时候跟晚上没有差别，都是心。所以我们人死的时候，四大色身没有了，没有四大色身呢，你的心还在不在？还在。因为这个心是非物质的心，人死了之后这个心还是在的。所以人死的时候他不知道死，前七天他不知道他死的，我讲的是这个没做什么大恶也没做什么大善的这些哈，平平凡凡的这个。所以这七天，有人七天就知道他死，有人七天他不知道他死了，所以他还会回家， 他跟平常一样生活，但是他要跟孩子讲话，孩子看不见他，他看得到孩子，他为什么看得到孩子啊？他心还在嘛，他虽然没有物质的事，但他的心在。就像你没有心你也看不到我啊，你没有心你也听不到我在讲什么，是不是？是心。所以晚上在梦里面那是心，那个是心，人死了还是心。所以人死了没有四大，他心在，所以他可以去投胎，他可以去投胎，他什么东西去投胎？他的心去投胎，他心可以看。别人在行淫欲的时候，他成为中阴身，我们叫做中阴身。中阴身他会去选择吗？他不是他的能力选择，而是他的业力，他所做的业力，过去所做的业力，他选择了这一家，所以他又成为人呢，或成为动物了。他不一定，他我们还真的会再做人。如果行恶多的话，就不一定会做到人呢。所以都是这个心，成佛也是这个心。这个心是很有力量的。为什么心很有力量？比如说讲我们人类吧，我们人。你这个心意志一起来的时候，你这个心的力量一起来，意志一起来的时候，你非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就可以做好吧。但是呢，我们心散乱的时候，我不想做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想做嘛，连一餐饭你也懒得做嘛。但是你心里这个毅力一起来的时候，好了，你今天忙了一天，你累不累？不累，小孩都在家，所以这个心是有力的。但是我们这个心的有力啊，是用在这个世间上啊，就是用在俗世上面的。佛的实力怎么来的呢？也是佛是真心嘛，佛是真心，佛的实力就是度众生的实力，就是佛的体是佛性，佛的相，佛到世间上来教化众生要有相啊。如果佛他不以相来示现众生，众生看不见，所以佛的相是32相80种好，佛的用是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18佛不共法，这是佛的力，全部用在度众生。所以众生的过去世，众生的未来世，当下你在想什么佛都知道，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佛的实力里面就是众生的三世佛都知道，佛知道，他不是故意要知道，因为是如来藏的照，一照他就知道，他同时全部都知道，而不是我们先认识这个先知道你这样子，我们一个一个来，不是。佛就像阳光一样，阳光一照黑暗全都一下子就没有了吗？是不是？他不是像这个冰，一大块冰需要暖气一点点把冰化掉，不是。如来藏，佛是如来藏，佛的用是如来藏，如来藏里面有实力，有18佛不共法，全是为了度众生的。众生的三世，你过去在干些什么？你过去叫什么名字？佛，你认为他不知道吗？他都知道，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到了二月初七晚上，进居天人在空中就叫太子的名字。就告诉他说，你忘了你自己的夙愿吗？就是你要到娑婆世界上来教化众生呢。太子说，我不是忘了，我是没有办法，父王啊，把我看得太紧了，滴水不漏，我出不去。天人就跟他说，好，你在这个今天晚上我帮你出去，帮你离开皇宫。所以呢，天人告诉他了，告诉他之后呢，太子就叫这个优婆离帮他拉车啊，就是优婆离帮他拉车。那到了半夜的时候，太子就上马，这个马呀，飞快的就离开宫廷了啊，到了深山。那么太子就自己拿剑把这个头发统统都剃掉了，然后教将这个头发上面的这个冠呢，你看太子都戴冠嘛，上面还有这些财宝 通通交给这个优婆离，那叫做车溺，那时候叫车，车是车子车，溺是溺爱的溺，交这个车溺，就是一个框框，像里面一个若，若人欲了之那个若，就把这些带回皇宫里面，就禀告他的这个父母。那佛的母亲因为这个太子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可能他后来这个父亲又再娶的，就告诉他的父母说，叫他父母不要忧愁。他这里就是说的欲成出家，就叫我亲随佛欲成出家。清官如来六年勤苦，那后来进犯完啊，就派遣了五个大臣呢，还有这个优婆离，就是车溺，就是劝这个太子回去，太子不肯呢，说不回去。那么这五个大臣，我们前面讲过五位嘛，父亲的那边三位，母亲的这边两位，那么跟优婆离就留下来，就陪伴太子来修行。那么后来我们不是看到五位大臣吗，也离开佛了，因为他看到佛接受了牧羊女的这个一杯羊奶，他认为太子这个退了，说他们就到鹿苑去了。但是呢，这个优婆离没有离开，还是这个跟随太子来修行。你看六年勤苦，经过六年，亲见如来降伏诸魔至诸外道。那么佛在雪山苦行了六年，六年之后在菩提树下见到了真理的缘起，就是我们一念不绝之前见是什么，他见到了。那么说华严，但是他佛没有开口，就是心转法轮说华严。41位法身大士听得懂，二乘听不懂，凡夫也听不懂，都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时候佛就想入涅槃了，因为一看众生太难度了，很难度，梵天就请了，就说你到世间上来是你的愿，那么世间上有一尊佛到世间上来讲法是太不容易了，无量劫来才就这么一尊呢，所以你一定要讲法。那么佛就到了鹿苑给五比丘讲法。那么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呢，这时候波旬呢，魔王啊，他梦里面就梦见了，在梦中有32变，醒来之后就很害怕，他就开始观察，因为他也有神通啊，他一观察，哎，娑婆世界这个阎浮提南瞻部洲，菩提树下世尊成有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不行，他说不行，他这个魔说不行，所以呢，他就见这个，他就叫他。我刚刚说魔有魔名嘛，魔名是男众，魔女是女众嘛，他就派了一些魔女就在这个佛的这个前面，哎，做一些媚相。女人做些什么事呢？不就是做些媚相吗？她能做些什么好事呢？啊，就做些媚相来迷惑太子，想要破坏这个太子的禅定。你要知道，你心一动的时候就是魔现的时候，他就想要破坏佛的禅定。那么太子理都不理他，理也不理他，根本不为所动，看都不看他啊，弄了半天没办法，没有办法，什么方法都用过了，没有办法，回去就告诉魔王。魔王很生气啊，他自己率的这个魔兵呢，他就要来害太子。那么这个魔王怎么来的呢？魔王他是坐着轿子来的，是他们这个魔民呢抬着轿子来的，他睡在轿子上来的， 这里面很长的，我就大概讲了这个，以后再讲，因为在别的经典里面也有。所以他就来了，来了呢，先用这个好话讲，讲不行，那再用这个恶话讲，啊，也不行，那么想要杀佛也不行，都没有办法，就叫做亲见如来降伏诸魔。那也讲起来讲一个多钟也讲不完，这个他怎么降魔的，以后有机会碰到再讲。这就是这个是诸外道。那么外道呢，怎么样外道要害佛呢？佛成道了之后，很多人来信佛，外道就嫉妒外道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什么叫外道，心有里外，在成唯识论上就讲了什么叫做外道。心是在正真理的外面游玩，就叫做外道。我们凡夫都是外道嘛，都是在外面啊，所有的外层的事情都攀来，这都叫外道。所以外道就嫉妒，他叫害佛。你比如说他们就故意就说要去供养佛，就拿着饭里面放的毒，佛当然知道嘛，饭里面放的毒佛照吃，没有没事。所以我上堂课他们就把那个像灌醉了，喝酒给像喝酒，那么像喝醉了，很多像喝醉了，然后把这像赶出去也要把佛踩死。那么佛不是伸了五指吗？伸了五个指头，佛那个像就伏地了，伏在地下就不动了。还有呢，我们以前讲过三迦摄兄弟也是要害佛的，那么佛给他们讲法，结果三迦摄这个叶子要读成摄，三迦摄他们有这个一千个徒众嘛，三兄弟里面有一千个徒众，所以也是要来害佛的。结果后来佛给他们讲法，这一千个人通通都皈依佛了，就叫做蜘蛛外道。所以我告诉各位啊，佛说啊，你成佛的时候呢，就是你成佛的时候，你会碰到天魔啊、波旬啊、外道啦、凡夫还好一点，他还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诡计。那么有些人成佛呢，他没有这些这个外道啊，或者是天魔。那么有些成佛呢，他没有菩萨众，有些成佛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众，众多。所以我跟各位说，这就是在佛告诉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在因地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攀缘，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跟别人结怨。你跟别人结怨的时候，到时候就是你一个光干佛，一个佛。那么你坐在那里等，要等什么呢？等了所有你曾经教化的那些众生，因为你自己不当的教化把他们都气跑了，气跑了之后呢，你要等这些众生的根基成熟，你坐在那里等啊，也等了多少劫还不一定，等他们众生成熟了之后，你才有再来教化他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教别人的时候要很小心，你不要趁一时之快，这些到时候啊，你就是成为一个光杆佛，没有众生可度，然后你还要等时间。你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今天我讲的是比较慢一点，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八十八识是见惑，什么叫做见惑？惑就是迷惑，惑就是不是正的，不是正的，可是我们认为是正的，就是贪嗔痴慢疑，身边借见邪，五顿使五力使。什么叫五顿使呢？顿就是这个迟钝的钝，五顿使。五力使呢，就是厉害的力，五力使会让我们很快堕落的，就叫五力使。五顿使呢，就是堕落的比较慢一点，贪嗔痴慢疑，因为我们这是看得到的， 贪心一起的时候就有贪的相，嗔心一起别人也看得到，是不是啊？贪嗔痴那个痴相呆相人家也看得到嘛，啊，慢慢就是我慢，了不起一个人了不起的时候，你看得到，你可以看得他出来啊，他了不起啊，他看不起人的那个样子，贪嗔痴慢疑，一直怀疑，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信啊，贪嗔痴慢疑，这个堕落还稍微慢一点。那么堕落快的就是身见，身边，边就是旁边的边，戒就是那个五戒的戒，身边戒见，见就是眼睛看见见，身边戒见，邪是邪见，他这个戒呢是指邪戒，就是说看到牛升天了，那有的外道他可以看到人牛升天了嘛，他看到牛升天，他就研究牛为什么会升天呢？因为牛是吃草的，所以他就吃草，他只吃草，他跟学牛一样，他吃草，他什么也不吃。那么他看见狗升天呢？哎，看到畜生都可以升天，狗为什么会升天？狗会狗叫啊，狗会吃粪呢，他就学狗，这是叫邪戒，是不正的，都是不正的。这个戒是他们的戒，是外道的戒，不是佛所说的戒。佛所说的戒就是不淫、不杀、不盗、不妄，四个根本戒。那么叫做性戒，性就是自性的性，就是说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你做不做，你做你就不会堕落三恶道，你做一样堕落三恶道，叫做性戒。遮戒呢，遮戒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三千威仪八万细横，就是在十一住行上面的律。所以佛不是教我们吗？人前人后啊，有人在的时候，没有人在的时候，那么内外，我的心内，我的外表要内外如一，人前人后都要一致。晚上没人在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你还是要睡得像一个哎如弓形吗？而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样画大字，哎，这样两个手两个脚撑画大字，这都不如法的。所以睡觉的时候都是成一个弓形的这个睡觉。站嘛，就站得像松一样，好好的站着，规规矩矩站，不要翘着这个后面，翘着背啊，这样子站。讲话的时候呢，就是要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自己听你自己在讲什么。你自己听你讲什么，你发现你讲的不对，你就讲一半，你就不讲了，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讲什么的时候，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不停的，这都不对的，这就是没有戒，也就是没有律。刚刚讲的是四个性戒，那么这是没有规，没规矩，也就是我们说的没家教。所以它就分成这个，都是在见上面，都主要都是在眼，就是五根对五尘上面所起的邪的根尘相对的时候，一根把根的作用跟尘的境界都转成法了，所以你一根上面所起的这些都不正的，叫做八十八识。那么八十一品呢，是思想上面，就一根上面的不正。细节的话我没有的话，我下一堂课给你们。戒就是五戒，是很重的。律就我说一般人说的，但是佛说的戒跟律是一样的，没有说哪个轻哪个重。就好像救生艇上面有一个小洞，就是律。救生艇上面被刀子划了一个大洞，那是戒。但是呢，你画一个大洞跟画一个小洞一样，就是救生艇都会沉掉。所以一般人所说的律，就比如说我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好好的睡，不要再讲话，吃饭的时候不讲话，这就是律，懂吗？吃饭的时候不讲话，拿菜的时候不讲话，这都是律。那么平常我给你们讲的时候，你们拿菜的时候不准讲话啊，砸菜的时候讲话口水进去了，是不是？这就是律，不准讲话。那么吃东西的时候不可以倒东西，你吃多少你要吃完，你不可以把东西丢掉，没有说吃完了我吃不完我丢掉了，不行，你要吃的干干净，一粒都不能剩。这是你如果不惜福的话，就是说你一点一点把你的福遮掉的话，它就成为业了。所以 拿菜的时候静静的拿，站远一点，你不要一直看那什么菜好吃，你的头发掉进去了，是不是？你头发掉进去了，这个就不好了嘛。所以你们拿菜的时候都是要站远一点，不要讲话，那么站远一点把它拿菜，这个就是律，就是在一般的生活上面，懂吗？吃饭不可以倒东西，一点都不能倒掉，不可以浪费，这就是律。他们出家众的律，也就是我们在家人要做的一样的要做的，并不是说在家人可以随便，一样的。所以你直戒严谨的话才能够有定力，直戒不严没有定力的，没有定力就没有慧，哪来的戒定慧啊？还有我就说了，还有举例说厕所吧，你进去用完了厕所，你就要弄得干干净净，给后面的人弄干干净净，而不是说让别人来帮你清理，这都是律，懂不懂？这些都是律。
律就像这个帽子一样。
哎，对。